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并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这个表明了拜登总统几个月以来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飞机请求立场出现了转变。在向美国之音提供的一份声明中，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在星期五表示，拜登通知七国集团领导人，美国将会支持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包括 F-16 在内的第四代战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乌克兰空军的能力。这位官员表示，培训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在欧洲的几处地点进行，几个月才能够完成。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七国集团峰会举办所在地日本广岛的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培训在未来几个月展开，我们将会与盟友合作决定飞机几时交付、由哪一个交付以及交付的数量。沙利文表示，这些战机不会用于计划的针对俄罗斯的反攻。泽连斯基对拜登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在推特上表示，这个将会极大地增强我们空中的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星期六5月20号下午抵达日本广岛，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个是自去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以来，距离开乌克兰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最远的一次。日本七国集团与乌克兰的伙伴和朋友举行重要会议，为了我们的胜利、安全和加强合作，和平将会在今日变得更加近。他抵达后在推特上写道，泽连斯基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与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峰会东道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将于今年较晚时候在新德里主办世界最大的20个经济体20国集团会议。在泽连斯基参加这一次 G7 会议之前， G7 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并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此举是拜登几个月以来拒绝泽连斯基的飞机请求的立场转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之际，俄罗斯一夜之间空袭乌克兰多个地点，包括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抵达日本广岛市之后没几耐，在推特上发帖称，这一次峰会意味着安全和为我们的胜利加强合作，和平将会在今日变得更加近了，他说。同时乌克兰军事部门表示，晚间有18架无人机在首都上空被击落。基辅市军民行政负责人波普科在社交媒体通讯平台电报 Telegram 上的一篇贴文中写道，一夜之间侵略者再次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所有探测到的空中目标都被我们的空中防御摧毁了，坠落的碎片导致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但未有人员伤亡报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20号在日本广岛的记者会上证实，美国将会加入为乌克兰提供包括 F-16 战机新一代战机的计划。沙利文说，就在昨日，正如你们所知，拜登总统知会 G7 领导人，美国将会支持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包括 F-16 在内的第四代战机的共同努力。随着培训在未来几个月展开，我们将与盟友合作决定飞机几时交付、由哪一个交付以及交付的数量。沙利文说，美国一直在随着乌克兰战事演变来到评估乌克兰的需求，之前因地面作战需求提供了坦克、火箭发射器、弹药等军备，而最新的评估就是未来乌克兰将会需要包括 F-16 在内的战机，所以是时候开始提供培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这项决定，说这样将会大幅增加乌克兰的空中战力。英国首相辛伟成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将会和美国、荷兰、比利时以及丹麦合作，让乌克兰取得所需的空中战斗能力。一班美国的对华鹰派访问英国，希望与英国协调对抗中共，又支持加强保卫台湾。 带领美国众议院一个新设的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到访英国时指，希望与英方就中国的威胁有坦诚的沟通，以便有更好协调，希望英国在香港议题更强硬，并将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界定为种族灭绝。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他和其他六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访问英国，访问团共同团长是民主党众议员史蒂文斯。加拉格尔说，就算在美国国会内亦都没有一个共识应该如何对抗中共。他说，我估计在英国亦都有类似的讨论，不过只是在嘴上的辩论，而是关于选择性与中国经济脱欧，什么是正确的策略，这个是令这个新冷战比起旧冷战更复杂的地方。我们从来都不用思考与苏联关系的这个风险，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接触，这个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们要在这个竞争胜出，就必须要与我们的英国盟友意见一致。由七个富裕民主国家所组成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5月19号在日本广岛开始高峰会，第一项活动是参观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这处巨大的户外纪念园体现了原子弹造成的重创。七国集团领导人誓言致力于实现一个无核武器而不会削弱所有各方安全的世界。领导人与一位原子弹生还者会面，并且在死难者纪念碑前敬献花圈。附近是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这里是美军在1945年8月用原子弹袭击广岛后唯一耸立的建筑物，那次袭击在当年年底前造成14万人丧生。七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次发表的专注核裁军文件点名批评俄罗斯发表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破坏军控机制，并公开声明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文件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透明方式加快扩充它的核武库。七国集团领导人重申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地废弃北韩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的目标，他们敦促伊朗停止核升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挑战国安委要求释法不会影响聘请海外律师黎智英的申请司法复核被拒。涉及到多宗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诉讼，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颁令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并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香港入境处拒绝向欧文发签证的决定。香港高等法院5月19号驳回申请，认为人大释法和国安法同时生效，香港法院憲制上無權去監督國安委。有法律界人士認為，香港高院的決定等同賦予國安委無上權力，並重創香港的普通法體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針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提出訴訟，要求頒令中國全國人大釋法不影响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和申请司法复核国安委越权。香港高院首席法官潘绍初5月19日颁下判词，认为中国中央对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有根本责任。港版国安法规定，国安委直接受中央监督和问责，国安委的工作属于中央事权，监督权亦都是中央专有。香港法院作为地区法院，在宪制上不具有处理此等事宜的资格和能力，条例亦都没有授权特区法院对国安委行使司法管辖权，不存在国安法令到法院失去对国安委监督管辖权的问题。判词表示，国安委的工作若果被司法复核，在法律程序中国安委的工作内容无可避免会被公开，有违国安法的保密规定。 同时裁定国安委同入境处处长的决定都并无越权，并且说释法同国安法具同等效力，并且同国安法同时生效，在香港具有约束力。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去年年底获高等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代表抗辩，中国全国人大其后释法，港府亦都配合修例，规定海外大律师来到香港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必须先拿到特首证明书。国安委就建议香港入境处拒绝向欧盟批出工作签证。高院认为，虽然释法不会推翻或者是否决黎智英早前获准聘用欧盟的决定，但是现时相关事宜受到释法、国安委和入境处处长的决定规限，因此申请颁令释法不影响聘用，这一点只是学术讨论，决定驳回两宗申请。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根据港版国安法，国安委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政策，但并不涉及作出具体指令，而国安委建议入境处不批签证就显然是越权，甚至是违反国安法的规定。
如果国安委做越权行为都不会受到司法复核的话，换言之，不止行政长官大权，不止国安公署大权，国安委其实是没网管的，做任何的事基本上都可以，香港法院没有资格能力管辖有关的事务，变相讲给大家知道什么呢？连国安法国安委都不需要守，国安委他做任何的事都可以用一个尚方宝剑，就是不受司法复核这六个大字就可以做任何事都可以。
桑普认为，若果国安委的指令不受司法复核，香港就再没有司法独立可言。
潘兆初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法官的判决，如果不经过上诉纠正的话，就等于变相宣告了香港的司法就完全是服应于国安委的任何决定，紧跟不会退翻，等于党国权的机关是可以横行无忌。而为什么黎智英先生虽然是身陷监狱里面，但他依然要做这个司法复核，香港已经没有法治可言，权力没有制衡，等于将我们法治、自由、民主的精神完全毁弃。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香港高院的决定凸显香港的法律已经被中国法制所凌驾。
国安委基本上扮演一个古代的集权，
施建宇形容国安委基本上是扮演古代极权体制的钦差大臣角色，他的权力并不受限于香港的法律体制，亦即是香港的法律体系根本无法制衡、制裁、评断他们的对错。香港国安委的所有运作是向中国国务院报告，这一点不是原来一国两制的概念，国安法这个体制可以决定香港所有运作的走向。施建宇说，司法复核常见于实施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被视为法律的终极防线，但是面对国安委，香港高院就显得束手无策。
犯人对这个法律的实行，就是各级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有任何。
施建宇说，嫌疑犯对于各级法院判决的结果，若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可以请终审法院作终极的检查，看看之前的法律有没有被滥用，司法复核等同最后的司法救济。而家香港的高院就是告诉你们，其实它是毫无办法的。终审法院不去审理是因为他没有权限去审理，港版国安法是只是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香港的终审法院没有资格去作评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暂定于今年9月底开审，目前看来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律师很有可能无法参与案件。
国际社会尤其是实施海洋法体系的这些国家会，
施建宇说，国际社会尤其是实施普通法体系的国家会质疑香港的法治到底还存不存在，到底是要依赖大陆法的体制，还是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即是说 全部是按照中国政府说了算的体制。施建宇认为香港高院驳回黎智英的司法复核申请对于香港法治是很大的破坏，亦对香港国际金融和服务中心的角色有很大伤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和新冠疫情下，香港劳工权益严重被削弱，但仍然有一些非工会组织者争取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劳权监察指出，香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使用在殖民地时期订立的法律打压工会运动，导致大量工会被迫解散，除了重创公民社会，更加令到工人难以有效影响政府的劳工政策。此外，因应疫情引入的劳工法例和政策加剧既有的社会不公，但是香港仍然有非正规劳工运动争取权益。另外，有香港劳工领袖获得国际认可，这个设立在英国的非牟利组织在星期四发布了2022年香港劳工状况报告，指出在去年香港的劳工权益被严重侵犯，直到去年年底，香港至少有六名工会领袖被判入狱，三人被拘留，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仅仅一人被警方撤控。国家安全亦都被用作钳制工会活动的武器。香港政府引用职工会条例，禁止工会的基金用作政治目的，同时赋予职工会登记局广泛的权力去监督工会的运作和活动。这份报告说，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和香港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在2021年和2022年一共175个工会通过解散或者自行取消注册，在2018至2020年只有7个工会组织解散。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对美国之音说，
很明显劳工处都是有心要运用以往殖民地条例呢，是譬如说钳制工会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亦都即限制他们不能够使用任何的经费去从事和政治目的相关 的行为这一些呢，都是见到即形成了一种对工会政治控制的新常态。
上个月以个人名义申请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前职公民主席黄乃源被带走，他被释放之后宣布取消劳动节游行。和他一起申请游行的杜振豪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黄乃源情绪崩溃，显然承受了巨大压力，他签字取消了游行申请，但是详情限于香港国安法第63条的保密条款，无法对外透露。蒙少达说，这个事件显示香港对社会控制不限于政治和抗争，劳工依正常渠道发声的空间会不断收窄。
咁见到即係用国安呢种借口作为打压呢，係去到无远弗届啊，连一啲即係与政治唔直接相关并非提政治诉求嘅劳工保障游行呢，都係即係被钳制唔可以举办嘅。
报告分析话，新冠疫情窒碍咗劳权发展，最低工资被冻结，抗疫基金被用作向财团输送利益，香港政府修改劳工法例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这些政策都加剧了社会既有令人担忧的不平等情况。在种种困难和障碍之下，香港劳权监察的报告形容，去年香港工会组织仍然不断寻找表达诉求的新途径，例子包括关注劳工权益的香港艺术家程展伟，他联同几个工会在2022年透过网上联署和在政府总部外示威，成功令政府将前线合约清洁工和保安员纳入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蒙少达说，有一些劳工运动的例子令他们感到鼓舞，例如是香港 Foodpanda 外卖车手透过社交媒体聊天群组自发组织了两次罢工行动，其中有一次有超过1200名外卖车手参加。他说，这种组织方法比较流动，没那么容易被打压。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可能未必由 正規嘅傳統工會帶領，但係工人自發，可能透過一啲非正式嘅網絡式嘅動員去進行對資方剝削或者唔合理勞工政策嘅抵抗啦。
喺本月初，國際家務工聯會及其秘書長鄧燕娥獲得挪威阿圖斯信國際工會權利獎，加獎鄧燕娥同埋聯會推動保障家務工權利。獎項是為了紀念挪威已故工會領袖 Arthur Svensson 而設，頒獎禮每年6月在挪威奧斯陸舉行。鄧燕娥是前職公民總幹事以及前職公民秘書長李卓人的妻子，她在今年3月回香港探望在獄中跌斷手的李卓人之後，在監獄外被香港警察國安處以香港國安法下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他取得保釋，但是不能够离开香港。同样是前職公民总干事的蒙兆达说，邓燕娥和国际家务工联会促成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订立家务工公约，是国际公运的大突破，令世界正视家务工工作。
他们的工作就是我相信是在国际公运界来讲呢，是即係人所共知，亦都係十分之有高度嘅評價。咁而家挪威方面對鄧燕娥頒發呢個獎項咧，可以話係實至名歸，亦都進一步反映咗香港政府即係拘捕鄧燕娥，並且作出即係勾結外境外勢力呢種咁無理嘅指責咧，是相当之荒谬咯。
国际家务工联会近日发声明指，邓燕娥在香港的保释以同样条件延长至6月16号，刚刚是国际家务工日。联会说，邓燕娥的工作历程是在危险之下勇气、无畏及坚持的印记，他们会继续支持邓燕娥，说只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才算是公义的胜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双方去拘捕间谍行动不断升级。最新案例显示，一个长期亲北京的华人组织在美国的两个地方负责人，一个被美国司法机构以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起诉，另一个则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终身监禁。这两个负责人都属于高举着反独促统旗帜的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引发了亲北京侨领如今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5月4号，美国麻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公民梁利堂，指控他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向北京当局提供反中国政府异议人士的照片和信息，组织针对亲民主义人士的反抗议活动，并且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潜在的招募名单。梁利堂是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共同会长。5月15号，中国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拥有香港和美国双重公民身份的78岁男子梁成运被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该法院说，梁成运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早在2021年4月15号已经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梁成运是美国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虽然都是两国政府之间捉间谍的案件，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个是有证据、有程序、公开透明，另一个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没有犯罪事实。资深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太阳底下的一切都是跟国家安全挂钩，不单止是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是孔杰荣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同，两国在处理间谍案上有着极大不同，一个法律定义宽泛，一切都是秘密，另一个法律定义狭窄，程序具体明确。孔杰荣说，如果中国政府说这个违反了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宣布为间谍活动。 佢又表示美国嘅间谍法更加详细，正如我哋睇到麻萨诸塞州案件嘅报告，里面有根据某啲特定嘅法律作出嘅非常详细嘅指控，所有呢啲过程都同喺中国发生嘅事情唔系咁相同。在中国案件拥有最大的保密性，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报道了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消息，但至今内容并没有超出中国简短的公开报道。梁成运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梁成运在德州休斯顿一名朋友说，在这些问题上梁成运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北京方面一致的，例如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位朋友又说，梁成运过去曾经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有联系。他说梁成运之前一直参与江苏省的慈善工作，以前还为音乐家组织过中美之间的文化之旅。作为亲北京的侨领，梁成运为什么成为了中国当局要判处终身监禁的间谍呢？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对梁成运判决的严厉程度令他感觉到北京认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人是双重间谍。他似乎在美国是为中国政府的事业工作，他肯定亦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美国机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惩罚会这么严厉的原因。孔杰荣对梁成运有可能是双面间谍的另一个推断依据是，美国政府至今未有这件案件抗议中国对梁成运的不公正对待，美国并没有表示要将这个案件归入不公正起诉类别。孔杰荣说，所以美国的反应似乎助长了沉默，而这种沉默似乎助长了这个人很可能是双重间谍的推断。纽约一名社区领袖亦对梁成运案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梁成运在2021年被中国强制管制，就在一年之前的2020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理由之一是这间总领事馆是中共的间谍斗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地，而休斯顿正是梁成运居住和活动的地方。纽约同源会会长黄友兴对美国之音说，梁成运很可能在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之后，在美国清理领馆间谍活动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先入。黄友兴说，可能参加了这个间谍活动被美国人盯上，有可能有人愿意为美国服务，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坐监。黄友兴又说，如果你跟领事馆有关，那你就要跟他们合作，如果不是你坐监要坐几十年。咁如果佢要合作嘅话，佢就变成咗为美国做嘢，呢个就唔稀奇啦。咁后来梁成运去中国旅行就发现咗佢做嘅事，咁所以佢就被拘捕，呢个亦系有可能。但系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特朗普政府高官唔认为梁成运一定系美国间谍或者双面间谍。佢话对中共嚟讲，有时系指鹿为马，有时系随心所欲，但系总括嚟讲，好多中共嘅反情报部门要对中共最高层做一个交代，咁所以咧就要不断咁去捉人。不过根据纽约社区流传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喺侨团发展为佢哋工作嘅线人并唔系新鲜事。据纽约和统会嘅创办人花俊雄对美国之音话，佢多年前 FBI 曾经揾过佢两次，而且都好客气请佢食饭，甚至最近亦揾佢哋嘅会长，话以后你哋开会嘅时候能唔能够通知我嚟参加。花俊雄话呢个系唔可以嘅，咁一嚟就令到我哋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嘅关系太密切啦。咁仲有边个敢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呢？由于中国对梁成运的案件披露极为有限，好少有美国的中国法律专家对这件案件发表评论。长期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孔杰荣教授说，梁成运案可能是中国打击西方间谍活动新行动的一部分，亦令人联想到中国为应对华为高层主管孟晚舟事件而拘留加拿大的两名迈克尔，亦即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从而进行人质外交。但是孔杰荣提醒，必须要谨慎对待梁成运案，因为之前中国对部分间谍指控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孔杰荣还举了两个他本人介入过的案件。1952年，孔杰荣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约翰·唐尼在前往接载东北反共人士的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被击落之后，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1954年，中国宣布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0年，孔杰荣在受托帮助唐尼离开中国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唐尼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为此唐尼就被关押了超过20年，直到1973年美中双方解冻，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获释。第二个例子是2001年中国留美学者高瞻被中国政府指控接受台湾间谍组织任务，并且对他以间谍罪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孔杰荣说，我们认为高瞻被非法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且是一个应该受到保护的诚实学者。孔杰荣又说，后来高瞻返回美国才知道原来他真的是台湾间谍。2004年高瞻仲因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向中国军方出售可以作为军事用途的微处理器，被美国法院判刑入狱7个月。最近在美中发生的这两宗间谍案，令到长期在美国从事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支持中国的亲北京侨团陷入尴尬的地位。据独立学者高佛林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话系两边动之得咎，你稍微向中国方面偏一啲，咁美国方面就可能会为你好似呢一个波士顿嘅呢名侨领一样，认为你系中国间谍。咁如果你向美国呢一边靠拢咧，咁可能又会好似德州嘅呢一名，咁就成为呢个中国关注嘅对象啦。高佛林话呢啲侨领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两面得利。咁呢个喺中美友好嘅时候，佢哋呢人确实系有可能成为桥梁噶。咁但系中美关系恶化时候咧，咁佢哋有可能就成为老鼠入咗风箱，两头受气，两头都唔系人。孔杰荣认为，只有喺目前恶化嘅美中关系得以恢复正常之后，呢一类捉间谍嘅事件先至唔会越演越烈。孔杰荣话：希望所有呢啲会导致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重新开放。孔杰荣又话：虽然太平洋两岸都存在间谍活动，但系我哋希望改善美中关系，重新开放领事馆将会系重要嘅一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我哋并唔知道你哋当时会采取行动。几个礼拜之后，党外宣布佢哋已经成为台湾嘅民主进步党，咁样对我系一个意外。前美國國際民主協會 NDI 會長布萊恩·艾特伍德說，他沒有想到37年前在台灣的一場演講加快了如今執政的民進黨當初的組黨事情。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我非常樂意能夠扮演一些角色，但這個目的並不是有意為之的，不過我認為我不經意地為台灣人鼓起很多勇氣，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艾特伍德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一個會議室裏面答覆美國之音，關於他是不是知道那場演講對當時正準備組黨的黨外人士所起到的作用時，這樣說的。在星期二5月16日在華盛頓充滿陽光的春天上午，美國之音在哈德遜研究所大樓外問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坤，他為何在此行特別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艾特伍德的演講對他帶來什麼的啟發。我們在舉辦活動的時候，他剛剛有到台灣，台灣邀請他上台演講，他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他仍然上台演講，對大家的士氣會有鼓舞的作用。游錫坤說，當時黨外早就準備要組黨，但很多人對組黨的時機有不同的意見。後來在艾特伍德演講過後一個月，民主進步黨就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他是當時創黨小組的成員之一。游錫坤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介紹了他和艾特伍德的淵源。在這裡我要借這個場地特別向我一位朋友來表達感謝。這一位朋友，我到今年75歲，事實上在過去只有見過一次面，我38歲的時候有見過他，隔了37年後的今天再見回他。雖然我們見面的時候會很少，但是我對他始終是思思念念，非常感謝他對台灣的幫忙。1986年台灣仍然處於國民黨政府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戒嚴令下，雖然被稱為黨外的反對派人士 早已经策划要组新政党，但政府严禁组党，对党外人士举办的各种活动亦都采取严密监视的手段。当年8月15号，艾特伍德应党外人士邀请，到位于台北市中山国民小学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前几日就在党外为选举举办各种后援活动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举行了慰安演习，街上到处都是拿着盾牌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日本党外杂志的报道将这个演习的景象形容为仿佛在美丽岛前夕。艾特伍德见到演习里面的防暴警察的相片时说，这个令到他感觉到当时的现场有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他就是要震慑党外，叫你们不敢去组党。尤石坤在中午发表演讲前的一段时间，在哈德逊研究所会议室与艾特伍德会面，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是这样讲的。美国之音亦都受邀参加了这个会面。报道提到，美丽岛是指发生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这个是当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的时候，党外人士在高雄组织诉求民主自由的游行，但遭到防暴警察包围，最终导致警民冲突，很多人遭到逮捕和审判的经过。手上拿住37年前台湾党外人士后来为他的言论自由主张而自焚的郑南榕发行的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关于艾特伍德演讲的报道。尤石坤说，那个时期党外举办的每一场活动都有很多警察到场监视，但报道对艾特伍德这场演讲的描述却加上一个小标题，一场不受到骚扰并没有恐惧的集会。那个时候党外每一场活动都是有恐惧的，那个时候每一场都有很多警察，都有恐惧，都有骚扰，为什么这一场没有恐惧又没有骚扰的呢？尤石坤说，这篇报道里面有提到，这个是因为艾特伍德在现场的关系。很有意思的，艾特伍德听了之后接着说，因为外交部打电话请我去告诉我听不要去发表演讲，但我说我的机构是推动民主的，所以我必须要发表这个演讲。外交部接着要求艾特伍德的代表团成员不要站在他的背后，艾特伍德同意了。于是在双方妥协的情况之下，他发表演讲，但我不知道现场会有这么多的观众。他说当时他见到一路上有很多群众还问身边准备为他的演讲充当翻译的一名心理医师，他们要去哪里啊？他告诉我，他们要去听你的演讲啊。尤石坤说，参加那场演讲会的群众多达2万-3万人。艾特伍德说，这名翻译必定是一位极佳的翻译人员，因为他的演讲平淡无奇，但翻译在每一句话之后都做了慷慨激昂的手势和呐喊，因此群众反应也都非常热烈。这个是我一场一世人都会记得的活动，它就好像昨日发生一样，但却已经是37年前的事了。美国之音问艾特伍德，他在那场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因为尤石坤说，很多党外人士都是因为那场演讲受到鼓舞的。那场演讲是关于民主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为人民创造声音，带来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一个可以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任的政府。我认为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艾特伍德说。艾特伍德望着尤石坤说，你们现在有政党竞争，国民党现在还在跟你们竞争，尽管并不是一直都很成功，但你们也都不是一直都成功，这个正是多数民主体制的常态，这个亦都是非常重要的。艾特伍德说，他在演讲中亦都引述了多位民主理论哲学家，在场的观众都有很好的反应，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并不知道你们当时会采取行动，几个礼拜后党外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台湾的民主进步党，这个对我是一个意外，我非常乐意能够扮演一些角色，但这个目的并不是有意为之，不过 我認為我不經意地給予台灣人民俾咗好多勇氣，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翻到今日嘅現實，艾特伍德對尤石坤表示，美國強力支持台灣，未來最重要嘅關鍵在於民主與阻壓。佢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台灣呢兩個支持。我哋呢一個國家非常強力支持台灣，我哋想要見到所有事情都係和平噶。我唔認為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會如此關心台灣。如果佢冇成為一個多黨輪替嘅民主體制，我尊重你哋所達成嘅成就，你哋嘅國家係一個好大嘅成功。我哋希望佢繼續係咁樣。我認為未來嘅關鍵詞就係民主與阻壓。我希望我哋能夠提供俾你哋呢兩個支柱。陪同尤石坤與艾特伍德見面嘅一位人士對美國之音話，尤石坤特別要求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是要俾佢知道一個民主嘅約定已經喺台灣實現，台灣今日已經有好多嘅多黨政治體現民主嘅意義。艾特伍德喺卡特政府嘅國務院擔任負責國會關係嘅助理國務卿。1979年，佢將台灣關係法文件送俾國會，喺呢一部法律之下設立咗美國在台協會。當我遞交國會要求時，台灣仲唔係一個民主體制。我哋的確想要與台灣有一個良好嘅關係，我哋都希望創造一個不同嘅新嘅框架。好多台灣人對我哋喺卡特政府時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失望，而我哋卻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與台灣嘅關係。明顯嘅係，喺台灣成為民主體制之後，至少喺美國外交政策中嘅根本價值上，台灣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不同嘅實體，政治實體，一個我哋想要擁抱、可以作為亞洲模範嘅實體，所以情況有咗改變。我哋原本曾經希望喺大陸嘅中國政府能夠都持續自由化，或者甚至係民主化。不幸嘅係，喺習近平主席嘅治下，呢個趨勢被倒轉過頭嚟，呢個係令人感到悲哀嘅。不過艾特伍德話，佢嘅年紀令佢理解到好多事情嘅發展必須經過幾十年，而唔係幾年或者幾個月先至會知道，所以佢希望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形勢有所改變，或許佢能夠變得較為民主。喺人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陪同下，尤石坤與幾位立法委員此行喺華盛頓三日嘅訪問中會見咗30多位美國國會兩黨參眾議員。喺七年前嗰場演講中，尤石坤話：中國喺2003年提出咗和平崛起嘅概念，成功地引起各種關於一個和平嘅中國會係點樣嘅樣貌嘅討論。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4年，内战进行嘅同时，美国总统林肯亦喺度为参选连任做准备。佢希望打赢南北战争，重建联邦。林肯所在嘅共和党出现咗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人希望战争一结束，立即着手重建。佢哋认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南方各州嘅归来，俾佢哋享受所有权利。但系激进派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对南方反叛者进行严厉惩罚。林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设法组建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政治多数派，其中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林肯得到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林肯将作为这个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几百名激进派共和党人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激进民主的新政党。与会代表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代表该党参加大选。弗里蒙特八年前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国会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并没有参加在克里夫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拒绝支持弗里蒙特，觉得他根本没有胜选的机会。而同时，林肯新组建的国家统一党 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议会代表迅速批准了政党声明，支持联邦统一和战争，反对奴隶制度。随后代表开始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投票，林肯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田纳西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竞选过程中，林肯的助手建议他开始与南方讲和，结束战争，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奴隶制度的问题以后再讲。但是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啱的，就算是落选亦都不言放弃。林肯痛恨这场战争，但是除非是通过军事胜利结束奴隶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战。1864年8月，林肯这样写：从最近这些日子看来，现任政府似乎不会再度当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职责协助当选总统，共同挽救联邦统一。我们一定要在总统大选日和总统就职日期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新总统当选所基于的理由，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民主党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和平民主党人紧紧的掌控局势，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内战，不在乎南北方是否永远分裂下去。民主党的声明之中说，四年来战争未能恢复联邦统一，公正、人道、自由和公众福祉要求立即努力设法结束冲突，俾我哋试下通过召开各州大会等和平手段嚟恢复联邦嘅统一。民主党嘅声明之中冇提到奴隶制度嘅问题，但系表示凡系愿意重返联邦嘅州都唔会损失任何宪法赋予嘅权利。大众系相信呢个当然亦包括拥有奴隶嘅权利。大会代表批准了声明，并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大会结束三日之后，北方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攻占了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亚特兰大的陷落是对南方邦联的沉重打击。北方人清楚地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公众舆论因此开始转变，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开始失去民众支持，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家统一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连激进派共和党人弗里蒙特的一些支持者亦开始转移支持林肯，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攻占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令到北方士气大振，亦俾林肯嘅竞选活动打咗一剂强心针。十一月嘅总统大选系林肯同麦克莱伦之间嘅较量，投林肯嘅票就系主张将内战继续落去，直到胜利嘅嗰一日；投麦克莱伦嘅票就系支持喺取得胜利之前停止战争。 总统大选日当晚午夜之前，情况已经好明朗，林肯胜选了。虽然林肯赢得的选民票比麦克莱伦多出大约500,000张，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212票，麦克莱伦只得21票。林肯宣誓就职前同意同南方代表举行和平会谈，和谈在北方位于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城堡举行。林肯在一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和谈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要讲邦联独立，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邦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和谈最后以失败告终。林肯返回华盛顿，为在国会讲话做准备。讲话之中包括一项计划，林肯觉得这项计划能够在几星期内结束战争。林肯建议向南方各州提供$4亿的经济援助，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奴隶主，作为他们释放奴隶的报酬。如果南方各州同意在4月1日前放弃战争，就可以先拿到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要等他们在7月1日之前批准结束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再行支付。根据计划，林肯还会特赦一切由南方反叛引起的政治罪，并归还北方军没收的所有财产。林肯的内阁成员反对这项计划，敦促林肯不要递交国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内阁的这种反应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林肯原本以为能够结束这一场每日耗资$3,000,000并造成众多年轻人伤亡的战争，应该是内阁十分高兴看到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内阁的建议，没有将讲话提交国会。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就职讲话之中这样说，4年前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即将爆发的内战，所有人都害怕内战，所有人都希望避免内战，正义双方都反对战争，其中一方宁可挑起战争，亦不愿意被国家存活，另外一方宁可接受战争，亦不愿意看到国家灭亡。结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希望，我们祈祷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迅速过去，但是上帝可能另有安排，上帝可能会一直被战争延续下去，直到250年奴隶制度创造的财富全部耗尽为止。这场战争可能会继续到奴隶主的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被士兵刀剑划出的鲜血抵消为止。等我们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眼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中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一天的晚上，白宫对外开放，数以千计的人来看总统。诗人惠特曼描述说，我看到林肯先生身着着黑衣，他和大家握手，显得十分悲伤，好像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o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睇下你呢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埋呢顶美国国旗图案嘅帽，你简直就系一面大嘅星条旗啊！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喺面上仲画咗国旗，呢个系咪有啲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咩要 go all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哦 ，go all out 就系全力以赴。你只是说你好喜欢7月4号独立日，所以一到了这一天你就要搏命地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哦，你们公司这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所以你和同事这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是的 Larry, 今晚是不是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的？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的，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的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日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啦，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呢啲烟花真系靓咯，不过我总系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啊。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唔使惊，我系放烟花嘅专家。出年我哋唔好嚟呢度睇啦，自己喺后院放啦。
Well, all 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点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啦。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系噃，今日咁多人嚟睇烟花，地铁肯定逼死啦。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咧就系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